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孩子进入青春期，情绪就会进入一个神经兮兮的阶段，这时候父母的任何处理方法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情绪呢？为什么说良好的家庭环境胜过语重心长喋喋不休的说教？当更年期遇到青春期，会产生怎样的可怕效应？父母们，放下你的权威，以交心而不放任的态度对待孩子，相信他一定能顺利度过青春叛逆期的。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青春期的孩子如何对付。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小欧，我在想啊，我们两个呢，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接触《潮爸辣妈》这样子的节目、书籍和专家老师。那等到孩子上差不多中学的时候，万一等到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之前呢学的那一些沟通的技巧呀，什么心灵鸡汤的安慰法呀，都没用了。
我是保持这样一个天然的警觉，但是不敢讲说我也希望就一定会能用上，
是吗？所以今天直播间呢，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所有学的育儿的知识到了青春期就没用了呢？直播间里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学的老师魏老师，欢迎您。
您好，小欧好，你们好。
魏老师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育儿的一些技巧啊，沟通的一些小方法呀，对于小孩子来说真的特别好用啊，包括那种什么倾听呀、同理呀，然后再比如说出他的感受啊，然后再表达什么我自己的建议跟意见，用在小宝宝身上真是屡试不爽。哎，
是的，这个是在12岁之前特别管用。而且越小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关注度是越多的。其实我们很多父母啊，就会大概在孩子1岁的时候就交给什么爷爷奶奶，甚至更小的时候，
就刚出生。
对，那个特别不好，因为越小的时候关注度反而是越多。可能很多的父母就家长就认为，哎呀，孩子那么小啊，什么都不懂，没关系，就交给爷爷奶奶啊，或者是保姆啊，或者送到什么全托啊。其实这时候对于孩子的关注度是不够的。因为人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动物。就是说所有的动物自然界，就是可能我们知道小羊啊、小马出来啊，它就会自己就慢慢跪起来，就可以自己喝奶啊，可以走路啊。只有人类出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非常需要外界照顾的。
对，所以就这块来说呢，就是越小的孩子关注度越多，才是对的啊。而且呢，其实到了12岁以后就恰恰相反了。
就是我要不要假装不关注他吗？
可以这么说啊。经常有句话就是说，到了12岁以后，妈妈就最好闭嘴了。
12岁，我们算一下，基本上应该是
六年级
到初一、初二的样子吧，左右了。
可能是这样吧。就现在孩子有发育早的，那么应该是大概在3年级后。
这么早啊？
3、4年级的孩子有的10岁左右，也有一些孩子会晚一些，初二。
天
哪，
我本来以为青春期的叛逆的感觉到初一初二，现在魏老师这么一说，3年级就开始提防了。
因为有的时候更年期也会提前呢。
就这么说话的呢。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往往更年期和叛逆期啊，就是这个年龄
在家里面同时爆发。
对，
那这家里头真是不得安生啊。
是这样。
刚刚魏老师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最好是不要太关注它。
是这样啊，因为孩子大概到了就是青春发育期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就是生理啊发育已经健全，尤其有一些孩子都已经比妈妈高了，或者跟爸爸差不多高了，他们从仰视以及到了平视，甚至可以俯视，所以他可能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个大人，心里也认为自己是个大人啊。这时候有几点，一个就是人格，他的人格正在健全和完备中。第二点就是社会化，这时候他们往往就会这种呼朋引伴，从爸爸说、妈妈说、老师说，到我同学说、我朋友说，最后到我说。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显而易见，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啊，他会更多的关注自己同龄这个群体跟他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还会引用朋友的话说给爸爸妈妈，实际上是想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已经有了。好，老师
没错。可能会说，哎，我们同学说啊，我这个衣服不好看不潮，哎呀，说这双鞋很土，实际上他可能表达是我不喜欢。
对，
哎，那魏老师就拿这个衣服这个例子，我如果按照以前的套路，我可能会说，不会啊，妈妈觉得挺好看的呀，你看衬得你皮肤多白呀，显得你很有气质呀。
原先可能是管用的，到了这个年龄就不管用。
那我可能又会进入另外一种极端，什么呀，你同学说不好看就不好看啊，那你自己觉得呢？
对啊，这个就是属于你这个叫说教式，
就你们俩已经杠上了，
就好对哦。
对，这种针尖对麦芒，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把这气氛弄僵了，就以始为终嘛。你本来是干嘛的，你们可能就是商量一下，或者两个就母女俩也好，父子俩也好，这种聊天，哎，突然就聊崩了，聊尬了，对吗？现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很和谐的一个气氛，然后家庭像这样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呢，就整一个孩子就不愿意再跟你说话了。
往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妈妈和孩子之间可能会先谈崩，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家庭当中，妈妈会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融洽一些，所以往往你会发现妈妈在这方面角色当中啊是最先阵亡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妈妈又说，哎，我跟你讲不通了，爸爸爸爸你上你上，这时候呢爸爸可能会帮一下妈妈，哎，怎么跟妈这么说话的呀，这种帮腔可能会让孩子觉得，好，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俩都是一伙的，我不跟你俩说了。
对，
啊，
你看到的这个场景可能就是孩子把门嘣关了，他把自己关起来了，然后以后会很少再跟你说话。心理学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时候孩子啊，他的那个情绪情感包括荷尔蒙，像暴风骤雨般的，就他可能翻天覆地心猿意马的那个状态是你成人无法理解的。当然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你当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听那些什么跟你说道理啊说教你完全听不进去，而且这种情绪情感有可能它就是一种爆发，然后过去就没事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为人父母的也要注意，就咱就事论事，比如说，哎，今天这事过了就过了，别你过两天你再拎着这个事儿说，
又翻旧账哈。
对，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会导致就是青春叛逆期的这个状态啊，在家里面就显得特别难熬，父母就觉得，哎呀，这孩子现在就
越来越难管。对
对，但作为孩子就觉得父母他们什么都不懂，对吧，而且还经常就是添乱，不能理解自己。就这时候就像我之前说过的，父母和子女最好是大家都平视，就是我说平视或者用一个叫尊重来表达，就互相彼此尊重啊。比如说你的父母因为孩子不跟父母说话了嘛，就偷偷的把抽屉打开，把
日记，
对对对，你对你的同事会这样吗？
不
敢。你对你的朋友会这样吗？这个就是尊重嘛，尊重是彼此的，你要先尊重这个孩子，孩子才能尊重父母。
那魏老师，就您刚才说那一番激烈的谈话最终可能是摔门进去，也许紧接着这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你都会发现孩子 不怎么跟你讲心里话了，
心门，
对，他不像以前了。而且当你觉察到孩子越这样的时候啊，这个距离越远，因为妈妈会嘀嘀咕咕跟爸爸商量嘛，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他也许又去看了日记本，这个矛盾会加剧。那我就想问魏老师，这些事情一开始起苗头有没有一些信号我们能提前观察到？
嗯，是这样啊，就是说孩子往往我们说出问题是因为父母，我们说你刚才说有没有苗头啊，这个苗头就在于其实我们在如果这孩子是父母一手带的行为举止，比如说你这种规范，就之前啊，那个言传身教你做得很好，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青春叛逆期过渡的很自然或者比较平稳。
哦，有这样的孩子哈？
当然有
啊，不是原来都是暴风骤雨，那我们觉得好像有救了。
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孩子的问题比较大，有一些是跟这个隔代教育有关，你很小的时候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丢，这个中间啊就产生本身就是这个
沟通上没有隔阂，你不懂我，你这么多年都不关心我这样子。
而且特别有一些父母很有意思，小的时候没怎么管，当他到了大概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反过来会拿出父母的那个做派，原来你应该怎么样，你这错了，你那不对，那可能孩子就说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或者你懂我吗？就很多时候就是说就事情就是一分为二的嘛，作为成人就会讲，哎嗨，就会拿这件事本身来说，
父母本身
说你看这事他错了没有，是吧？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偏激，就是我们事情不是分对和错这么简单的，它是有来龙有去脉，对吗？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简简单的
就今天真的发脾气了，而是这么多年你可能忽视他，没有跟他做真心的沟通，
他攒下来的。而且如果说从小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我真的很慎重其事的说，青春期是最后的一个让孩子人格健全的一个机会了。很多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青春期没有过渡好。包括一些犯罪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有心理疾病啊，都是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之前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啊，在孩子这个成长当中你不是主角了，你站在后面了一点，你为了工作啊，为了什么家庭，你可能忽略了孩子，那你到青春期的时候你真的要重视了。如果你总是摆出一副啊我什么都懂，你什么都不是，永远跟孩子去这种说教啊，或者说永远说最后一句话，你听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我们在
前面讲道理
这种舌剑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是终结者，对吧？但是作为父母就很喜欢做这个终结者，永远就是我说的对不对，非得逼着孩子说啊，是的，你对，
好耳熟，
或者是啊，好了，不要再争执了，
这事儿就这么样了，
就这么地了哈。所以在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哈，父母按照今天我们请到的魏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不能做说教者。那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跟孩子之间沟通上面有一些矛盾，我们如果不做说教，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魏老师有他自己给我们听众带来的观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迪奥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九八点八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不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孩子进入青春期，情绪就会进入一个神经兮兮的阶段，这时候父母的任何处理方法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情绪呢？ 为什么说良好的家庭环境胜过语重心长喋喋不休的说教？当更年期遇到青春期，会产生怎样的可怕效应？父母们，放下你的权威，以交心而不放任的态度对待孩子，相信他一定能顺利度过青春叛逆期的。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青春期的孩子如何对付？
欢迎继续锁定故事广播的《潮爸辣妈》。今天小欧跟灵儿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学的老师魏老师。
是魏老师，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青春期，我们跟青春期的孩子如何互动的话题。就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就是我们总是以为青春期是要等到孩子初中这个阶段哈。这么算起来的话呢，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的父母呢会讲，还有几年时间，我们慢慢准备。但是魏老师说，不是的，有些孩子3-4年级可能就有了。这么一算啊，
来不及了，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哈。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例子，是我前两天自己的反思，就是当小一点的小朋友啊，你批评了他，他也会生闷气，跑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也可能把门一关。但是呢，爷爷奶奶这个时候想冲过去哄他，我们就会特别自信说，不用管他，他一会儿就好，你看着吧，他一会儿就过来。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果然他就假装从你的面前走过，看看你的眼色，过一会儿就真的，妈妈你不理我了呀。我心里面啊就特别嘚瑟，说你看我这孩子教的好吧。可是呢，我有一天忽然发现他长大了，他的这个时间啊已经不像以前5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已经开始变成15分钟了。如果再过2年的话，他也许那个门啊他就不开了。我就哎呀各种抓心的，我着急啊。所以今天呢就请到了魏老师，发现我们曾经学的那一套也许不适用于青春期的孩子，你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你还能跟他做良好的沟通呢。
是这样的，青春期的小孩就是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发脾气他也控制不了。就像之前说过，他的一种情绪变化是不自控的。有可能女孩子可能她来例假前几天，或者男孩子他也有周期性的那种反应。就家长如果说按照以前就觉得我能把着这脉，这孩子我能掌握住，就像林爱刚刚说的，哎没事儿，他到时候会来找，那你就
吃大亏了。
对对，
以后我会失落的。
其实这个阶段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所以需要就是说家长要慎重。对待这个孩子，尤其是青春期临界点，以至于就是之后的这个阶段，要尊重，要信任，还有一个词叫谅解。要体谅。就特别对于这样的孩子要体谅，因为你不是他嘛，就他可能心里面这种波澜起伏你体会不到，有可能就是什么班级里今天老师可能批评了一下，或者今天穿的衣服不对，这种很细微的，就是作为我们成年人觉得根本就
这有什么呢，
不是个问题的问题，在他来看就天塌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道理说不通了，你会跟他说，那别人说你就说了，关你什么事来，他说你啊你不好你就不好吗？你突然发现这套不管用了。
但我们以前是习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对别人是会议论你，但我们要学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自己觉得自己帅，自己觉得美，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吗？就这个已经不管用了，怎么办？那该怎么办？
连这套都不管用。
对。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孩子他遇到这些问题是他需要自己扛的，就需要他自己去慢慢的过渡。有时候可能他会难过，他会痛苦，会怎么样，但是这个阶段是需要他自己去磨合的，并不是说你通过几句话就能把他给说明白，或者说他听明白了他还是难过，
他心结过不去，
因为他就是那个荷尔蒙也好，他那个情绪在作祟，就在那里风起云涌。没有办法。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这些这有什么呢诸如这样的话，那我们该说些什么呢？还是保持不动，就是看在眼里头。
我们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好了。青春期的女孩哈，我们呢特别在意女孩跟女孩之间的友谊，但如果说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还挺好，后天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很好，而且呢好像稀稀疏疏的在说我的坏话，我就会觉得我的友谊怎么了，破裂了。而且我曾经这么真挚地付出我的感情，我的这个友谊就是我全部的，我心里面会特别受打击。 就我们拿，比如回来以后呢，我就说妈妈，我的好朋友好像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了，而且他好像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对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挺难解决，因为一般来说孩子是不会告诉你的。如果孩子能把这个问题告诉你，就是他来询问你，你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妈妈了。
哦，是吗？
啊，从这个角度，那我妈很成功啊。啊，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跟我妈妈讲，就很难受，跟我妈说，我同桌就是我的同桌换了，因为我之前跟同桌还特别拍档，可是换走了，换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困难，要花时间建立起来关系，所以长达一个礼拜时间不开心。我已经忘记我妈是怎么回答我了，但是反正
至少你说了，
我说出来了。后面是怎么解决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总而言之我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了。
小欧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是过来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说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你愿不愿意说。所以其实做父母是这样的，他可能会观察到孩子不对劲，是吧？那我就做好吃的，然后呢我就家庭气氛我弄得和谐，是吧？家里面啊，夏天了有西瓜呀，是吧？然后呢放放音乐啊，聊点有的没的，看看我们共同喜欢的电视剧，或者一起去健身跑步跳什么舞都可以。但是孩子愿意跟你张口的时候，先学会倾听。倾听很重要。我记得我有应该是有一个案例啊，就说妈妈有一天嗓子哑掉了，平时呢她总是跟孩子说教嘛，孩子跟他说哎呀什么这个那个，然后他就说哎，应该怎样应该不怎样。他说那天嗓子哑了，他小时候受不了，然后就坐在那安安静静听孩子说了半个小时话。说完之后，然后那孩子说，妈妈我觉得你今天真好。
你说什么？
拜嗓子哑所赐。
明白吗？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我们在旁边就好了，你安排他的生活，照料他的生活，以及就是说其实你使不上劲，很多时候孩子他回来你在那里，是吧？你打麻将去了，你干嘛去了，你不在，然后他要吃也没有，或者是他的需求得不到这个满足，
他就更孤单更难过。哎，魏老师刚才说这个家庭气氛弄得很和谐，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孩子他特别孤单，其实他等待着好像对方主动来关心他，然后他就看，哎，爸妈你们怎么还有心思去跳舞啊，去唱卡拉 OK 啊，你们怎么都不关心关心我啊。有一种孩子可能是这种，还有一种呢是当我们做父母的忍不住想主动询问说，哎，女儿我看你最近心情不太好，没有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就是我问也不好，我不问也不好。
对，这就看你们平时的一个关系了。沟通是怎么着啊？沟通不是那么严肃的，比如说哎，妈妈带着女儿说，哎，我们一会儿那个吃了饭晚饭去遛弯去，然后一路上现在有很多漂亮的时装店嘛，进去逛逛，然后有的没的说，比如她正好说到了，他愿意问你，就聊到了呀。你别在家里面没事有事你就说
开家庭会议，
对，说
我跟你谈谈。
对，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大好，到底怎么了，是吧？或者还带有一点点，就是孩子就是之前啊，但凡就说到什么的时候，马上给个答案，马上给评价，马上给评判的时候，这时候孩子真的是够了。
那这以后不会跟你说了。所以今天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陪伴很重要，但陪伴绝不等于时时给他评价，时时去
询问
去干涉。陪伴我们可以做到无声的，做到的是我们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连接，而绝不仅仅是我们语言当中的保持频繁的这种联系和评论。
而且我特别相信魏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日常先陪伴，等到你整个的那个家庭状况很和谐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会主动说，就我们这么大了，我前两天心情不好的时候看我爸妈，哎，家里面拾掇的特别好，我还说爸你别溜达了，坐下来咱俩聊两句，然后我爸会说，哎，聊什么呀，我就很自然的可能把我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的事情跟他们说了。就是不管什么年龄阶段，如果做父母的能把这个大环境他掌握得非常和谐，对我们做晚辈的是有帮助的。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家庭环境和谐了以后，就即便孩子比如说在学校呀或者在外面啊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啊，所谓的一些小波折，他回来的时候风平浪静的，他情绪首先得到了一个缓和，他有时候可能会说，哎，说妈我最近遇到点事情啊，那你就先听呗，听了你就说，
妈妈有时候可能就会问，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打算怎么样？可以这样去问，然后说，哎，我觉得你这样还可以，或者说，哎呀，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偏激，对吧？你可以给他一点点建议，但你不用说，哎，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事儿也拿来说，
或者还有一种更恐怖，说我就说嘛，啊，怎么怎么样，用一种总结陈词的方式，
对，
啊，来给孩子盖棺定论。
而且有的妈妈喜欢用批判的口吻，就是说我都说让你跟他不要玩，你偏不听，你看这下子吃了亏了吧，哎，你显得自己很对吗？你做父母的跟孩子你争这个争强好胜的有意义吗？对吗？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主张是让孩子赢，就在这种此消彼长之中啊，我们是主张让孩子赢一赢，因为如果你总是压一头的话，他将来成长以后他在社会上他就缺一口气，就是你压住了。
是魏老师不是说吗，孩子的这个青春期啊是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就是性格养成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到了少做，能够做到更多的是一种陪伴的话，我想会非常有利于他人格的成型。
尤其是今天再仔细想一想魏老师做的节目啊，现在我们要学会做家长也要做笔记，这样把老师讲的重点记下来。有几个关键词，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要尊重，要信任，要谅解，主张让孩子多赢一赢，适当的时候呢听他讲述完之后不一定要给他具体的解决方案，其实是那个情绪是让他自己过度的。再来呢，我们做家长的要把家庭的大的和谐气氛给他铺成好，让孩子回来之后有一个好的平静的心境，其实问题可能慢慢的也就得到了改善。注意哦，多倾听而不要马上跟着做评价。
非常高兴今天请到魏老师，我们来聊这个青春期的话题。这么一聊你会发现，哎，我的孩子实际上离青春期这个距离真的是很近了。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这个时候更多做的应该是回忆，把我们曾经的青春期的这种过往的经历和一些心得体验啊就转换身份来好好思考一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了解孩子。
或者这样吧，就是老伴儿，你也别把这个矛头啊指向青春期的孩子了，指向更年期的对方。
尤其是家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时期，那真的是更要注意了。
非常感谢魏老师做客直播间，更多关于育儿的一些经验分享啊和故事，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下期见，拜拜。
再见。
再见。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